色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61面，以五比修差别分。那么这一科呢，是这个正中分的第五科，比修差别分。那么我们在讲这一科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把这一科的大意啊，做一个简略的说明。那么我们从前面四科的学习啊，我们内心当中啊，深深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么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所受用的外在的世界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世界所变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内心当中累积的罪业跟烦恼的时候，我们就会变现痛苦的果报，让自己来受用。那么当我们内心当中积极的是善业跟功德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变现安乐的果报，让自己来受用。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内心的一种善恶功能的相互作用，就创造了一个苦乐参半的人生。当然身为一个菩萨，我们对于这个苦乐参半的人生，我们是不满意的，所以我们必须透过修行来改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使令我们的生命从一种苦乐参半而转变成离苦得乐的生命。那么改造我们内心世界，就变成是我们整个修行的主要内容了。那么应该怎么改造我们内心世界呢？在本论当中呢，他提出了我们应该要成就三种力量。第一个，你要有一个试验力，就是我们讲菩提心。我们必须在生命当中确定一个你人生的努力的目标。那么为什么要有一个目标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行为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但是这个行为造了以后，这个结果不一定是我们满意的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个目标，先有一个结果。你到底希望你来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要先确定。那么依止这个目标，你就能够去启发你今生的前进的动力，你有一个努力的方向，你就会精进的去追求。那么有一个目标以后，你就可以用目标来检查你自己在短暂的生命当中，你应该把精神体力用在哪些的修学，来随顺于你的目标。所以在我们修行的刚开始啊，确定你人生的努力目标，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你没有目标，你就没有方向，你就不知道何去何从，你就空过光阴了。所以刚开始就是你要有试验力。第二个，你应该在内心当中培养观照力。当我们在趋向目标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啊，有很多的妄想，很多的执着，而这个妄想执着会给我们对外境产生错误的判断，这个叫做颠倒。那么当我们颠倒升起的时候，我们就会造作很多很多的罪业。所以为了避免罪业的出生啊，我们一定要常修我空观、法空观啊，来消灭我们心中的妄想执着的颠倒。那么当你有观照力以后，你第三个要开始培养你的行动力。你要如实的去修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这种六波罗蜜的资粮啊，来加强你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来使令你慢慢的趋向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我们要扭转我们的生命，就必须改造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内心，就要培养三种力量。那么这三种力量呢，在前一科讲到比丘因果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三种力量啊，有一种本末因果的关系。我们因为菩提心跟空正性的根本啊为因，才能够引生这个知末的六波罗蜜为果。那么这个六波罗蜜的修学，又会去带动另一个层次的菩提心空正性。那么如此的本末因果的交互作用，就使令我们的生命啊，慢慢慢慢的改造，慢慢慢慢的离苦得乐，往我们的目标一步一步的前进。那么从凡夫到成佛的一个整个前进的因果的过程呢，到底有什么差别的阶位？这个地方这一课呢，比丘差别分，就是说当我们内心当中已经升起的三种力量开始产生一种善良的循环，那么这当中啊，从凡夫到成佛有哪些差别的阶位呢？我们应该加以了解的啊，就比丘差别分啊，是这一课就这个大意。好，那么这一课有两段，第一段呢节前问候，第二段标示正答，先提出一个问啊。如是以说比入因果，比丘差别因何可见？那么前面已经讲到这个修行的整个本末的因果啊，那么这个因果包括菩提心、空正见跟六波罗蜜，那么这种修学的差别位次，我们应该如何了知呢？啊，提出这个问啊。我们看第二课的回答，回答当中有两颗，第一颗是一个总标，第二个是别示。先看总标，有菩萨实地。好，那这个地方先把这个阶位的内涵标出来。那么我们从凡夫啊开始修学的时候啊，到成佛呢，有实地的差别。好，先做一个总标。那我们看别示，这别示的地方有七颗。好，一列十地名，二遍地安立，三四地名因，四遍得差别，五遍修因果，六遍修十度，七遍修圆满。我们简略的把这个解释这个十地啊，有七颗啊，简单做说明一下。那么十地呢，在本论当中的第一颗呢，先标列十地的名称啊，十地有哪些内容。第二颗呢，遍地安立啊，就是说明这个实地啊，这个地这个总相的名称是怎么安立的，这个地是什么意思。第三呢，四地名因，这个说明这个实地的个别的名称，它的别相名称啊，前面是说明总相，这个地方说明它的别相名称。第四是遍得差别，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缘你才能够成就实地呢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他的一个修学的因缘。第五遍修因果，那么这个地方是广说实地的修因正果。前面的遍得差别啊，是一个列说了啊，把纲要的说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就广泛的说明要成就实地的因果应该怎么样来详细的修学啊。第六个遍修十度，那么当我们成就十地以后，应该如何来增上啊，应该修习十波罗蜜来地地增上啊，说明这个十地的增上啊。第七颗遍修圆满，那么修学十地要经过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圆满佛果啊。那么这个无着菩萨呢，把这个十地啊分成了七段来加以说明啊，就说明这个在菩萨到成佛啊，这个一个整个修学的位置有七段啊。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列出实地的名称，这个地方有一个问答。何等为实？一极喜地，二离垢地，三发光地，四宴会地，五极难胜地， 六现前地，七眼行地，八不动地，九上会地，十法印地。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呢，把这个地啊先做一个说明啊。那么这个十地它都是有一个地啊，这个当作一个总相的名称。这个地就是大地的意思。这个大地呢，指的是二空真如之理了。那么我们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发了菩提心，我们内心当中要栽培我空法空的观照力。那么这个观照力到底是观照什么呢？其实就是观照我空法空的真理。啊，那么这个真理为什么称为大地呢？啊，那当然古德的注解很多啊，我们简略的把它汇归成三种。那么第一个呢，它有不动的意思，就是这个大地上面的人跟车啊是动来动去的，但是大地本身是不动的。也就是说呢，一个菩萨他安住在我空法空真如里的时候呢，他能够不为烦恼障所知障之所扰动，他这个无分别智去观察空性真理的时候啊，他能够产生一种不动的力量。第二个，人生意。那么大地能够引生种种的草木，那么一个菩萨安住在空性真理的时候，他很能够很自然的引生六波罗蜜的功德啊，前面是业的断恶，这个地方业修善啊，所以他有人生的意思啊。第三个是附和意。那么大地他能够平等的去应载所有的好人，也包括坏人。那么这个地方是说菩萨他内心能够安住他的空性的，消灭心中的妄想颠倒啊，他就能够带动他的大悲愿力来广泛的摄受教化一切众生。所以这个真如理啊，你一个人安住在妄想啊，你这个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往往是安住在妄想，心随妄转啊，我们就变成躁动的、障碍的、那么封闭的。那么现在我们内心安住在空性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动、人生跟大悲的附和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啊，就是一个是安住在真理，一个是安住在妄想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大的差别。好，我们看这个第二课的安遍地安立啊，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问答，我们先看问的地方。如是诸地安立为实，因何可见？就是这个二空的真如理啊，我们一般都想啊，一如无二如，真如是一个，怎么能够把它区隔成实地呢？啊，这个地方提出一个问啊。那么我们看这个一义正答，这个回答的地方有两段，第一个显为智障，第二个是十法界啊，就说明了他的一个安立实地的主要理由。为义对治十种无明所致障故啊，这总标就是说，虽然真如理只有一个，但是呢，菩萨在悟入真理的时候，他由浅而深啊，要对治十种的无明，这十种无明都是菩萨所应该对治的。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菩萨的实地是依止对治障碍而安离的。虽然所证的真理是一，但是证入真理的过程有十层的障碍。好像说啊，佛陀经常用大海来比喻真如啊，大海是平等的，但是你兔子在大海当中的活动啊，它的深度跟这个一个马的深度跟象的深度是不同的，就是掖着能观的智慧是有差别的，但是所证的真理是没有差别的啊。就这个地方啊，它是掖着对治障碍的角度啊，那么安立的这个十种的差别啊。 所以者何啊？提出这个真问，那么这一下就正式回答了：以实相所至法界，有十无明所至障故。那么因为呢，我们在觉悟到这个所知法界，这个所知法界就是我们的一真的法界，一真法界当然就是二空真如法界。那么这个真如法界有十种相貌，但是这十种相貌呢，有十种无明呢在它前面安住啊，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破除第一种障碍才能够证到第一层真如，那么破除第二层障碍证到第二层真如，它呢你一定要有破障的功能，真如才能显现的。那因为你有十种障碍了，所以安立的这个实地的差别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那么菩萨道在心中呢，要产生三种力量啊：事愿力、观照力跟行动力啊。那我们也一再的强调啊，这个事愿力跟观照力啊，菩提心跟空正见啊，是菩萨的根本，六波罗蜜是枝末。你说一棵树，这一棵树你的树叶少一点，这棵树还存在，它还有机会把树叶长出来，但是这个树叶的根破坏了，这一棵树就要死亡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菩萨有很多很多的善法，那么到底以佛的标准如何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说这个人布施布施的很好，他持戒持的不是很好，这个人持戒持的很好，但是没有忍辱行。那么我们从菩萨的行为是多元化的差别，那么到底我们今天判定一个菩萨的最重要的标准在哪里啊？那么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说，当然第一个是菩提心，你心中有没有一个成佛的愿望，你心中不想成佛，你修习任何的善法在菩萨道来说都没有意义了，因为你没有目标。好，当然菩提心是总相，第二个撇相就是观照力，你遇到障碍的时候你化解障碍的力量有多深。有人会质疑说，为什么我们不用六波罗蜜来安立实地？诸位要知道，六波罗蜜的行动力是生灭法，行为本身是生灭法，就是说你今生能够布施，你来生不一定会布施，你今生能够出家持戒，你来生你不一定出家持戒，这个生灭法是退转的。我到底是用今生的你来判断你，还是用来生的你来判断你呢？但是你内心当中产生我空法空的对峙力，那种观照力，这个是不会退失的。就是我们今天判定一个菩萨的价值的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你有障碍刺激你的时候，你心中产生的妄想，你如何化解妄想，你化解妄想的能力有多高，这个观照力就是一个菩萨的价值的判断。因为从佛法的角度，我们内心有无量的潜能，我们之所以不能显现是因为妄想所遮住，所以你有化解妄想一分的力量，你自然内心当中就会有强大的善良的功能，你就自然能够修习六波罗蜜的善法。所以六波罗蜜是一个字幕，你内心当中有遮障，你六波罗蜜是没办法修学的啊。所以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可能会觉得很浅，说哎呦，佛陀这个实地它完全是看你觉悟空性觉悟真理来判断，那这样子你六波罗蜜的价值何在呢？它有价值的，它就像一棵树的树叶，它会让你茂盛庄严，但是诸位要知道，树叶之所以茂盛是因为它有根。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金刚经》说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我们判定一个贤圣的差别是他对真理的关照，对于妄想的消灭这一部分而安立的差别啊。那么这一点，我们在研究这个实地之前呢、啊， 你应该要有一个观念啊，这个实地是怎么安立的。看第二段，那么这一下就正式的说明这个实法界啊，这个实地的差别的真如法界。那么这当中有长行跟寄送啊，我们先看长行。长行当中有一个问答的方式，因何实相所至法界，为初地中有片行意，第二地中有最深意，第三地中有圣流意，第四地中有无色受意，第五地中有香气无差别意，第六地中有无杂染清净意，第七地中有种种法物差别意，第八地中有不增不减意，相自在依止意，土自在依止意，第九地中有自自在依止意，第十地中有业自在依止意，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在依止意。那么这个地方先提出一个问，说是这个实相的真如法界啊，到底是一个什么相貌呢？啊，佛陀他以这个观照力来做一个菩萨的浅深的标准啊。那么这十种观照所觉悟的真理有哪些差别呢？好，好，那么这一下我们就次第的看这个实地的他所觉悟的真理的差别。为初地中有片行意啊，那么初地菩萨他所破的障碍叫做一生性障啊，一生性障。那么他所觉悟的真如叫片行真如。那么我们凡夫的最大的障碍当然都是由分别的妄想啊，就是我们在清净平等的心中啊，我们捏造的内心的自我，我们去了解外境的时候呢，也在法上产生很多好坏的对立。那么这种我相法相的执取啊，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个体的差别，这个个体差别就会产生对立，由对立就会带动我们的烦恼，你喜欢的就会追求，讨厌的就会去排斥，由烦恼就会去创造罪业。所以这个一生性障啊，就是一种我相法相的一种执取的障碍。当然这个地方的障碍是分别起的啊，是由分别妄想引生的啊，就是第六意识的这个名言妄想所引生的。那么这个时候菩萨修习我空观法空观呢，他观察这个所谓的四巡视啊，他观察这个整个内心当中的名义自性差别是不可得的，因为我心中有很多的名言妄想，所以就创造很多的意象的概念来让自己了解，有这种意象的概念就在人生当中产生自相他相的对立的差别。所以当我心中不打这个妄想的时候，这些对立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把一生性障消灭了，就误入的片行法界，这个片就是普遍或者说是平等，这个行就是一切的有为法。这个时候菩萨呢，他心中的妄想消灭以后啊，他在整个生命当中啊，他内心当保持极尽平等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觉悟的所要去追求的第一个法界，叫做片行真如。好，这个我们说过哈，佛法是讲因缘果报，圣人也有他的因缘果报，就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他主要的观念就是他内心当中安住有一个真理在，这个真理是重点啊。比如说你要也学唱功书，我希望我的结果是唱功书，那么你要先了解唱功书他内心当中是安住在什么道理，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是用什么道理来观察人生，来思考人生，你心中的你有他心中的道理，你就自然有他的行为，你就有他的结果。所以偶一大师在《临风中论》上说，事情但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 娑婆佛即庆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闻道。也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很多菩萨都努力的在每一个人的跑道当中不断的修学。当然我们经过五年十年的修学啊，我们会停下来稍微反省一下，就是说我这几年的修行到底是不是有进步。好，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了，我如何判断我修行有进步呢？这个是标准在哪里呢？藕益大师说，事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闻道，自有一分得力。就是说你以前没有修行的时候啊，你遇到快乐的事情你很高兴很高兴，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你很生气很生气。当然因缘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业力不能马上改变，但是你修行你以后，你遇到了顺境逆境啊，你也会高兴也会悲伤，但是淡薄很多了，你内心当中那个喜怒哀乐的情感啊，淡薄很多了，你有进步了，这个就是进步了。你说哎呀，我修了很多福报，这个不能算是修行的标准，因为这个是生灭法，这个东西消失以后啊，你跟以前是完全一样。所以真正的菩萨功德是来自于对烦恼的化解能力，就是对治理，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了，你不能够错人消息的，或者你修行很多的时间啊，你永远在这个重点之外打转。你看菩萨的功德遍行真如，平等普遍的这种在理性当中安住，就是他的个性淡薄了，他内心当中的那种有漏的情感喜怒哀乐淡薄了，这个就是菩萨的进步了啊。他这个人一个人情感淡薄以后，他在菩萨道就能够做出更大更殊胜的事情出来。一个人情感太重，你做不了大事的，这个地方要注意啊。那么第一个我们所要追求的是遍行真如啊，这个是破除分别的我执跟法执啊，这是第一大段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实地分三段的啊，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是二地三地四地啊，他所对峙的是俱生我执啊。第二地有最胜意啊，那么这最胜意他所破的是邪行障啊，所证的是最胜真如。当然这个菩萨的真如理啊是地地的超胜啊。那么当我们把外层的障碍消灭以后，内层的障碍又会出现，就像洗衣服一样，你外层的污垢洗掉了，维系的污垢又出现啊。那么分别的我法二识破坏的，这个时候俱生犹自现缠绵啊，俱生的我执现前。那么俱生我执它第一个相貌就是邪行障，就是菩萨在初在二地之前啊，会有一些身口恶业的一种失误的过失，他不是故意，一时的失误的过失啊。那么这个叫做邪行障，那么到二地的时候呢，他的邪行障啊被他的我空智慧消灭了，所以他证得最胜真如，就是他这个他的内心当中啊已经没有这种身口的污垢，所以二地菩萨是戒波罗蜜的圆满。这是戒波罗蜜什么时候圆满？二地菩萨他跟最胜真如相应的啊，他就没有这个身口的过失。第三地有圣流意啊，这个圣流啊，圣流真如啊，他是破除这个暗顿障。那么暗顿障，当然这个暗顿就是指的是内心的散乱啊，我们讲有自我意识都会有生活的过失，有自我意识它就会产生向外的攀岩，就产生内心的散乱，有散乱的时候呢，对法义的摄受就会产生妄思，这个就是暗顿。所以这二地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呢，因为禅定的成就啊，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法义，叫圣流真如。这个地方指的是三地呢，是禅定波罗蜜的圆满啊。 看第四谛，第四谛由无色所以啊，那么这个是寄生我执的最后一个相貌，非常维系的啊。那么第四谛它所要对治的真如是维系烦恼现行障，那么有自我意识就会产生生口的过失，有自我意识就会产生善乱，当然有自我意识就会产生烦恼。所以在四谛之前，菩萨都还有任应的具身的贪嗔痴烦恼。这个意思就是说，菩萨这个地上的菩萨，他入止观的时候啊，他的我空观法空观现前的时候啊，他烦恼是不活动的。但是他出观以后啊，他在人世的活动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寄生犹自现缠绵，就寄生的烦恼会活动啊。但到四谛的时候啊，他的所有的任应而起的维系烦恼，完全被他的我空观全部破坏，所以他叫做无色受真如，他的心中再也不摄受任何的烦恼的活动。所以这个四谛菩萨从清净的角度，从断烦恼的角度，完全是圆满的。所以这个第四谛啊，是烦恼的清净的圆满。好，那么到这个地方都是在对治寄生的我执的烦恼障。好，所以这个到了这个五谛以后的菩萨啊，那这个菩萨就不是在断治对治烦恼，他内心的问题完全处理完了。这个五谛的菩萨以后啊，他的问题点就在功德的圆满，这个功德庄严的圆满，波罗蜜的圆满啊。所以这个第五谛到第十谛啊，是对治具身的法执的啊，具身的法执。第五谛有相续无差别义。当然我们说过，烦恼是一层一层的，去掉了外层，内层自然就显现啊。那么当我们把寄生的烦恼障都消灭以后，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呢？就是有这个下乘波涅盘障，这个五谛要对治的下乘波涅盘障，这个下乘就是二乘啊。那么这个四谛菩萨他调伏心中的躁动以后啊，他心中当然会产生一种相对的寂静。好，那么这个相对的寂静，也就是说呢，这个在五谛之前的菩萨呢，他对二乘涅槃的寂静啊，有时候都是有所好要，有所羡慕的。啊，就是这菩萨界啊，就是说啊，菩萨不能升起一念的二乘之心，否则就幻界。当然菩萨佛陀会自戒，就表示众生有的确有这种心态啊。所以在五谛之前啊，虽然我们立定的目标啊，成就万德的佛果，但是在过程当中妄想是难免的，偶尔都会打打妄想，去耗耀小乘的涅槃，讲说那么辛苦干什么，我只是到小乘的净光休息该多好啊。菩萨的辛苦啊，有时候会产生自己会产生质疑。那么到五谛的时候，他对下乘波涅盘的这种好药啊，完全被消灭了。那么他呢，证得了相续无差别义。这个相续指的是生命的存在。那么接下来，当然生命的存在是跟涅盘相对立的。那么五谛所证得的真如叫做生死及涅盘的真如。我们解释一下。法执有六相的执取，生灭垢净增减。那么当然第一个所要面对的就是生灭的问题。生指的是生命的存在，当然这当中也代表了无量的烦恼跟罪业跟躁动。所有的躁动相，所有的苦恼相，就是因为有生命。那么涅槃当然它代表是极静安的。身为一个防卫的菩萨，我们好要极尽，厌恶生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确的抉择。但是当你到五谛菩萨的时候，你的思考要提升了， 你应该知道所谓的生死是因为你一念的迷而有生死的，所谓的涅槃是一念的悟而有涅槃，生死涅槃是一念心所变现的一体两面的东西。我们刚开始对生死涅槃的理解是心外求法的，生死就决定是苦恼相，涅槃就决定是安乐相，这种对立的思考会障碍我们来到三界来广度众生，积极更殊胜的功德。所以五地菩萨呢，在法上的抉择已经通达了不二法门，生死之涅槃，那么他真实觉悟不生不灭，所以他不再需要去所谓的进入到偏空涅槃，他认为在生死就是涅槃，你只要善用其心啊，所以这个五地的真如就不可思议了，他在法上的操作啊，更加的圆融无碍了，当然他所带动的功德就更加的殊胜圆满啊。所以一个人他对真理的了解往前踏出一步啊，他整个生命会产生很大变化的。好，第六题，有无杂染清净意。那么这个地方他所觉悟的真理啊，他所破的障叫做，前面是对治这个啊，第五地呢是啊下生波涅槃障，六地呢是对治初相现行障，初相。当然这个初相啊，当然就指的是杂染相跟清净相啊。就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观察这个舌因眼啊，无明而言行，行言事，乃至于生老病死，因为有烦恼的活动就会产生罪业的造作，就会招感生老病死的痛苦果报，这叫杂染相。因为我们修习我空观法空观来消灭心中的无明，所以整个生死就结束，这叫清净相。那么我们刚开始在修行的时候是以清净相来对治杂染相的，所以在我们过去的思考，染净是汉贼不两立的，但到六地的时候你的思考要提升了啊！你要知道所谓的杂染相清净相是一念心的变现，所以它证得的不垢不净的真如，前面是证得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不垢不净。那么因为不垢不净的关系呢，菩萨能够用更圆融的善巧来示现杀盗淫妄的病恨，来广度一切众生，这个是他以前不敢尝试的，到六地的时候他的菩萨道就更加的广泛，他的量就更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的道理提升，他真实了解到杂染清净是不二的，完全是一念心所变现的。第七地，有种种法无差别意。那么第七地它所破的障叫细相现行障，其实这个相也是杂染相清净相，只是说它比较微细的。那么这个第七地的不垢不净跟第六地的不垢不净有什么差别呢？是粗细的差别。第六地的不垢不净呢，它是偏重在啊，这个杂染的生死跟清净的这个幻灭这一部分来做一种对立。那么这个地方呢，第七地呢是比较维系的法，就是佛法跟世间法的对立啊。我们总是觉得啊，这个是佛法，这个是世间法啊，佛法是尊贵的，世间法是卑劣的。但到第七地的时候，他真实的了解菩萨能够通达一切法都是佛法，这个第七地法无差别意啊。那么这个当然他能够有这个不垢不净的真如来支持他的道理。第八地，有不增不减意啊。前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讲不增不减。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说明一下，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我们是安住在真相来对治减相，我不断的修行我功德会增加，我如果懈怠我的功德就会减少，所以我们好要增加厌恶减少，刚开始是以这样来激励自己的。但是到八地菩萨的时候，他知道所谓的增减啊，其实是一念心的变现，所以在八地菩萨他已经破除了无相中做加行障。 那么他可以在空性当中任意的加行，不必一定要止观的入出才能够产生增减。也就是说呢，八地菩萨的不增减真如啊，使令他空观能够任意的现前所谓的动静一如啊。你说我们凡夫菩萨偶尔要闭关啊，休息几年才会增加功德，你要是整天在外面散乱啊，你的这个戒定慧就会有所退失。但八地菩萨是无功用恨啊，他闭关不闭关对他是没有差别的啊，他的功德是任意增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证得的不增不减真如啊。那么由于这个不增不减真如的摄受啊，它会产生两种的依止啊，两种附带的功德。第一个相自在，第二个土自在。这个相自在呢，就是这个八地菩萨的不增减真如的摄受啊，它能够随心所欲的变现任何的相状来受用，这个叫做定自在所生舍。在八地之前的禅定所变现的相状啊，是不能真实受用的。你说这个啊，八地之前的神通道力变现的东西啊，外表看啊，你说把石头变成一个苹果，外表是个苹果，其实还是个石头。但是八地菩萨的三昧力所变现的是可以真实受用，他真的是把石头的本质变成了苹果，他有这个相自在。第二个土自在，那么这个更广大了，他能够依止他的愿力啊，变现任何的国土来摄受众生啊，他能够庄严他的国土啊。那么这个就是八地菩萨的一个附带的功德啊，相自在土自在。那么当然这种功德是因为他证得的不增不减啊。第九地由自自在依止意，那么其实这个菩萨的法执到这个五六七八啊，他把这个菩萨的法执啊，不生生灭的执取、垢尽的执取、增减的对此执取啊，已经都把它铲平了啊，铲平了啊。所以他在生灭垢尽的增减当中呢，他应用的更加的自在。那么当他这样自在以后，他接下来要什么地方还有努力空间呢？自自在依止意，也就是说呢，这个自自在依止意他所对治的是利他中不异行障。这个八地菩萨在华严经上说，有时候有成空至极的障碍，因为他的空观的智慧太强烈了，无相的空观太强烈，所以他有时候就安住在不动。不过这个地方不动跟涅槃不同啊，他不是刻意要入涅槃，而是暂时的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八地菩萨华严经上说啊，经常要有十方菩萨的现前劝导加持啊，那么来启发这个菩萨。你还记得吗？你以前因地时发愿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那么这个时候菩萨意念本愿啊，又从成空自己当中就再醒过来。那么到第九地就不同了，他已经成就了利他中不异行障，那么他呢能够任意的不会懈怠，勇猛精进的度化众生。当然这个时候他所证的真如叫自自在，就成就了四种无碍的辩才啊，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要说无碍啊。所以他的这个通过前面的法执的消灭啊，他的智慧也不断的增长。第十地由业自在依止意、陀罗门意、三摩地门自在意。那么第十地，这个第十地所对治的障碍是什么呢？以诸法中未得自在障。当然菩萨自身来说是自受用来说是自在，但是菩萨在自利只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还有利他的目标。那么菩萨在利他当中呢，在身口意、在十地之前还是有所不自在啊，所以到了十地菩萨呢，他完全身口意得大自在，他能够因理合身得度，他就能够任应的显现合身，那么为其说法，令其解脱，真实达到恒顺众生普门示现的这个大威德力啊，这个就是实地的业自在啊。那么这种业自在有两种附属的功德，第一个陀罗门， 陀罗尼，第二个三摩地。这个陀罗尼就是智慧了啊，它有无量无边的陀罗尼，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抉择智慧，也就是它能够摄持一切的法义。第二个呢，它在摄持法义的时候，内心是跟禅定相应的，是极静相应的，不是躁动啊。那么这个都是，这两个是附属的功德。那主要的真理就是智自在啊，业自在啊，身口意的度化众生的大自在。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实地菩萨的一个所觉悟的真如的不同，所以安立的实地的差别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